主啊，是的，因为你的命为我们舍了，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命献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主，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单单被你的话感动。主啊，你施恩给我们，赐福给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靠耶稣的圣名，阿们。感谢上帝，这个礼拜是国庆啊，那个250周年啊。那我们会想到这边有一句经文哈，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啊，那我们会想到美国的立国精神啊，建国精神啊，这是宪法了哈。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啊，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啊。我相信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啊，这个国家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那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啊，他有讲了一句话，他说在一切促进国家繁荣的品格和习惯中，宗教信仰和道德是不可或缺的支柱。好，这是我们说美国的国父华盛顿。那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他这样说，他说我们的宪法只适用于一个有道德并有宗教信仰的人民。好，那看这些美国的前辈他们所说的话，那我们可以了解到美国建国250年这个这么样的自由的国家里面除了宪法法律之外，还包括了敬畏神然后对神的敬畏对道德的坚守，还有对自由的尊重这是美国立国的这些前辈们他们所强调所看重的使我们了解美国是以基督教真神信仰立国的国家是一个信仰三一真神敬畏神的国家，而一个敬畏神的国家他就会在这个神的同在还有神的保护当中那我们看250年的历史，尽管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风风雨雨，有不同的挑战，有时偏向左，有时偏向右，有时很自由，有时又很保守。但是神的同在不离开不会离开这个国家。那神会感动，神会提醒，神会管教。神也会保护同样的道理我们一个团体或是一个教会一个家庭或是一个个人我们能够信靠神，我们能够敬畏神那我们就有神的同在这个很重要那今天我们要分享旧约的以斯帖记他也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一个真神信仰还有敬畏神的民族虽然在这个历史的不同阶段那遇到国家民族甚至是个人的危机与挑战那虽然会遇到这些但是因为他们敬畏神信靠神他们就有出路因为他们信靠神因为他们敬畏神他们就有出路而且能够在危机当中经历神带来个人或是整个民族的转机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我们要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经文那第一个就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很清楚看到他们面对到一个很大的危机刚刚所读的特别在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边有记载莫迪改这段经文的主角就是莫迪改还有以斯帖那很大的困难你看到这个经文的描述就可以了解那遇到这样的一个 困难危机怎么办呢？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做法，那我们可以来简述一下，简单述说一下那以斯帖记这个故事。以斯帖记在旧约圣经当中是旧约圣经历史书的最后一卷。我们上次分享约书亚记，约书亚是第一卷历史书。那旧约圣经当中历史书的最后三卷，有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这是圣经当中旧约历史的最后。而这个犹太人这段历史就是犹太人被掳归回的历史。那以斯拉跟尼西米是犹太人被掳归回回到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件所记载的历史。那这个以斯帖呢，他是犹太人他们被掳但是没有归回，他们仍然定居在外国，耶路撒冷以外犹大以外的国家，在外国当中，在外邦当中所发生的历史。那这个以斯帖呢，以斯帖他这一卷书以斯帖记，他有两个特色。一个特色就是整卷书没有提到神这个字眼，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这很特别。但是虽然没有提到神，但是整个记载当中却充满神的作为，这是以斯帖记的一个很大的特色。第二个特色就是这一卷书是用女人的名字命名。那圣经当中有两卷书是用女人的名字命名，你们知道是哪两个吗？路德还有以斯帖，就这两个名字。那很特别，这两个路德也好以斯帖也好，他们的背景就刚好完全的相反。这个路德呢是嫁给犹太人的外邦女子，那以斯帖刚好相反，她是犹太女子嫁给外邦的君王，这个完全不一样。路德是她是嫁给家道中衰的犹太贫困家庭，我们知道就是以利米勒还有拿俄米嫁给他们的孩子成为他们的媳妇。而以斯帖呢，他是被送进富丽堂皇的皇宫中。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被列在圣经当中呢？这两卷书为什么会被列在圣经当中呢？是因为他们所经历的他们的历史攸关犹太人的命运，甚至于是全人类的救恩。所以我们知道路德他的名字被记载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就是这个缘故。今天我们所读的以斯帖记第四章，那我们就知道在这一章当中，或者说在这一章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波斯王亚哈水鲁王，那这个王的声誉不是很好，这个王的声誉不是很好。而这个王在第一章第二章他宴请群臣好多天，有人说他们是为了预备跟希腊打仗。那这个王呢为了跟希腊打仗慰劳群臣，那等等，那结果还是打败仗了。结果这个波斯就败给了希腊等等，这就是整个历史。那犹太人他们就是散居在波斯帝国里面，有的已经回归了，古列王的时候许可他们回归，那有的没有回归，那还仍然留在侨居地。那这个以斯帖呢，犹大美女，她就被征召入宫，被封为王后。那她的养父就是莫迪改，这是在第二章，她在朝廷当中当一个小官。那这段历史也跟那个但以理书有关系，他们也是被掳，但是在外邦侨居地，那侨居地在外邦的王当官等等，这有点类似。那 这个有一次莫迪改他听到守门的太监密谋要杀害国王啊，那所以这个就转告以斯帖啊，那救了国王一命啊，国王就没有被暗杀啊，但是国王没有奖赏这个莫迪改，反而高升了另外一个大臣叫哈曼啊，那这个哈曼呢？他在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非常的骄傲，他要求朝廷大大小小官员都要向他跪拜，那如果不肯跪拜，那就会惹来杀身之祸，那莫迪改怎么说都就是不跪拜，那为什么莫迪改不跪拜，那所有的人都跪拜，为什么他不跪拜？我们会想到但以理，但以理那时候的王那也立了金像，但是他们就是不跪拜，然后就被丢到火坑里面等等，那为什么不跪拜？那这么严重吗？那其实对犹太人的历史来讲是很严重的，为什么犹太人会被掳？因为他们拜偶像，那十条诫命的第二条说你不可以跪拜任何的上天下地任何的形象等等，那因为他们就是拜偶像，所以他们亡国，他们被掳等等。那他们经历过这个惨痛的教训之后，这个敬畏神的犹太人，或是说这些渔民剩下的这个敬虔的敬畏神的犹太人他们就是坚守神的律法他们就是不跪拜，这是那时候的一个背景那这个哈曼呢就气得不得了他想要想尽办法来灭掉这个莫迪改但是只是灭掉莫迪改不能这个抹去这个消去他心头之恨对他的讨厌，所以他就将莫迪改还有他本族的犹太人要全部把他杀光才能够平息他的怒气，他就抽签就选一个要杀害犹太人 的日子，对他们来说是好日子，但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难过伤痛的日子。那于是呢这个莫迪改呢他就很难过，所以就看到我们今天经文所写的，你看他们撕裂衣服穿上麻衣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然后痛哭哀嚎，这是犹太人他们的一种极度伤心的一个举动，痛哭哀嚎。然后这边也有提到说犹太人犹大人 大悲伤悲哀进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这是他们的极度难过然后他们极度难过的时候没有可求的没有出路的，他们就是进食祷告向神呼求这边没有出现神迹，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向那位这个祖先他们祖先的神在呼求那这个哈曼呢他的这个计谋呢就得到国王的许可那然后国王就给他一个很大的权柄，说你们可以去找一个日子然后呢可以把犹太人这个波斯帝国里面的犹太人全部杀光那等等所以犹太人就陷入愁云惨雾之中那很多人进食披麻蒙灰向天哭诉向神祷告这是在第三章。到了这一章我们看到莫迪改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他采取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他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求告。那他就是听闻噩耗，所以他就面对困境，他就撕裂衣服穿上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走路痛哭哀嚎。 等等，那我们了解这个举动，他们就是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在上帝的面前向上帝求告，为什么有人要杀灭我们的族人，要灭族，要把整个犹太人灭掉，他们就在那边寻求神。我们也读到约拿书当中，这个约拿去尼尼微宣告神的信息之后，约拿尼尼微王就带领这个百姓在神的面前向神认罪祷告，就免得一场大灾难。而莫迪改知道先到神的面前求怜悯，犹太人也一同悲泣进食，穿麻衣，从心底的深处向上帝恳求，求上帝施恩怜悯，求上帝拯救，这是他第一个做法。第二个做法呢，就是莫迪改他就在这个现实的环境当中，他在寻找方法，除了进食认罪悔改之余呢，莫迪改他就思索如何在现在的一个环境当中，虽然很困难，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进食祷告不是祷告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光照，有神的方法啊。那他们就在寻找，在现实的环境当中寻找方法啊。那如何能够在这个困境当中找到一线生机啊？所以经过祷告进食啊，那一定有神的恩典啊。那头脑一定更清楚，所以他用他的人生的历练，面对当时候的处境，他就判断可以经由王后以斯帖来帮助他们，看看王后以斯帖最靠近王的在王身边的人能不能帮助犹太人能够度过这个危机。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就是将结果交给掌权的上帝，交给这位天地万物的主宰，交给上帝，把结果交给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在他向上帝祷告哭诉之后呢，他在现实环境当中尽人事，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脱离这个困境，然后呢第三个就是结果交给上帝。那莫迪改在接着我们看到莫迪改在以斯帖他做了决定，今天的经文以斯帖他愿意进食祷告三天三夜等等，就全力的配合，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切的过程都在神的手中，就是全心的交托吧，全心的交托。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很精彩，但是如果是我们，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怎么办？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莫迪改他有三个步骤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第一个是求告神，第二个是思索寻找出路，第三个是结果交给神。我相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那神会给我们方向，给我们一个目标，怎么做。那感谢神，我就想到我最近小女儿全家出了大车祸，我很感谢神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带导，那我们的教会我们亚特兰大的众教会那台湾的教会还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北京的教会在为我们祷告，听得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很安慰。那这就是大量的祷告，然后呢找出路，有什么出路呢？当然了，车祸一定要送去医院，这个那等等，然后调查啦，然后委请律师啊，然后陪伴祷告啊，这个车祸真的很严重，这个 最近我们知道那个小女儿，我的小女儿一柔，我们看到的是手错位动手术，骨盘也受伤的动手术，最近她告诉我们她的肋骨断了19根，我们的肋骨有那么多根吗？我都不知道，但是她的肋骨断了19根，那真的是很严重，那神的怜悯，因为大家的带到，那能够让她慢慢的康复。今天早上又说到，因为我们的我们家六个人就是女儿女婿，我们家六个人有一个群组。今天早上又偷到说，哇，他那个这个骨盆呐、有两个钢架那个伤口很痛，那他就提出来，我们就持续的为他祷告感谢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出路有医疗的资源。有法律的资源，有教会的资源，那感谢神他的教会的师母的弟弟是个律师，师母的弟弟愿意帮助他，那我们就放心了呀，感谢神。那最后呢，把结果交给上帝，把结果交给我们没办法掌握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他祷告陪伴他帮忙照顾孙女我们就是这样做把结果交给上帝，求上帝来带领他们的家让这一次的车祸虽然是个咒诅在神的手中能够变成一个祝福让神继续让他的家也被上帝兴起能够为上帝所用。感谢主，谢谢大家第二个这是刚刚说的那个路德记第二个就是面对抉择面对抉择我们看到刚刚是莫迪改面对挑战这现在是以斯帖他面对抉择莫迪改把这个实际发生的事情告诉以斯帖，因为他在宫中他不会听到外面的声音，那当他这个以斯帖就吩咐就告诉以斯帖那以斯帖怎么回复呢他怎么做决定呢我们知道那个决定跟莫迪改他们所做的是一样的禁食祷告依靠神寻求神求上帝开路等等这边就说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好，那人就把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有他的难处。他这个王已经30天没有见面的，没有召他了那这个好像他已经失宠了一样那国王很忙的那这个王后以实提王后瓦实提被废了以后，他要召这个新的王后可能一批二批三批等等，他很忙的那已经把这个以斯帖都忘了已经30天了那以斯帖他也会害怕这个见王会有生命的危险因为他现在已经30天了，他现在是在失宠的情况那这个时候这个王就是提拔哈曼那做这个提拔哈曼好像当宰相一样那我们看整个以斯帖记知道其实他是找错人的，他应该找莫迪改，因为莫迪改救了他一命， 他把他忘记了，他反而提哈曼来成为他的宰相。可能哈曼是很有钱的，因为他可以捐很多钱给政府，给国王，因为这样所以他 提给他，这个哈曼是财大气粗啊，所以这个时候王跟哈曼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在第三章，这个哈曼他说要这个捐钱给国王，要杀掉这个以色列，就是波斯帝国帝国里面的所有的以色列人，他要捐钱，那王就同意了，摘下戒指给他，然后呢这个哈曼的银子我不要了，那你自己留着用，但是我要把戒指这个象征的权柄给你，你可以随意带这一批人等等，这个是看到这里就是拿人命开玩笑，因着自己的愤怒。那以斯帖他的难处，但是莫迪改对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个莫迪改他小以大义，让这个以斯帖能够知道。于是呢，以斯帖他就在这个很重要的关键时刻，他把莫迪改的话听进去了。莫迪改告诉他说，你自己将不能幸免于祸，因为你是犹太人。那神必眷顾犹太人，拯救犹太人。若不是经由你，也会经由其他人。哇，他们的这个莫迪改的信心那种敬畏神的心何等大。这个时候就使以斯帖他勇敢的做了决定，在这个15到17节，就是今天的经文的最后。那个决定是什么呢？第16节说，你当去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呢，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那莫迪改就照以斯帖所说的话去行的，就是禁食3天3夜。我们看到这个以斯帖他说死就死吧。那这样的这样的精神也让我们想到但以理书，他们这个国王要他们拜金像，他们就是不拜，因为他们就是因为拜偶像而亡国的，那他们就坚持不拜，结果呢他们就被送到火湖里面。这是但以理书，这个这三个但以理的朋友说，你不讲尼撒王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中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哇，这个跟以斯帖这个时候的那种精神是一样的，信靠神禁食祷告死就死吧，把生命赔上了，把生命赔上了。感谢神，今天很好，今天我们有主餐，纪念主，主为我们死，我们当把我们的生命献上。他们就是这样愿意献上，结果呢神保守他们。但以理书3章的后面，他说尼布甲尼撒28节，尼布甲尼撒说，萨德拉米撒埃布尔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 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所以我们感谢神。但愿我们从这些的见证圣经的历史记载当中，让我们也能够有一颗学习就是把自己全然献上顺服神的心， 那哪里需要我们的服事，哪里就有我们的脚步，能够侍奉神，为主做见证，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第三个重点就是我们看到代祷的果效，那这是不在这个今天的第四章里面，是到第五章以后。那第五章以后，我们看到第五章的第一到第三节这样说：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必赐给你。三天三夜的祷告之后，以斯帖他就采取行动，他就整理好自己，这个禁食祷告嘛，可能哀哭嘛，愁眉苦脸，但是现在要全部这个整装换花，重新来，这个把他原来的那一种美貌，那一种高雅，能够这整理好，然后去见王。没想到这个如果三十天没有见王，如果王没有伸出金杖，他必死无疑。但感谢神，这个他还是做了这个决定，还是去见王，死就死吧，这是他说的。有极大的危险，极大的困难，但是他懂得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王，这个看起来很慷慨，他说就是国的一半的我也给你。那但是这个以斯帖他怎么做呢？他有没有马上把他心中的话讲出来呢？他很有智慧。所以我想说祷告之后的人一定会有神的智慧。他没有马上讲那些哈曼的事，他说王啊，你先跟那个哈曼，我先请你们吃，不是你先给我，我先请你们吃饭。那个第一次吃的 他觉得时机不对，他没有说王啊，明天再带哈曼来，我再请你们吃饭。他没有先求，他先给。我相信我们祷告之后就有神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做。这是后来他就跟王讲的。那知道哈曼要害犹太人，犹大人等等。结果呢，哈曼他本来做一个木架要钉莫迪改的，结果那个木架就钉哈曼，被国王拿来钉哈曼。因此呢，这个都是在那个过程。诗篇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这个诗篇的经文好像在讲这个哈曼一样，自己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等等。我们会继续读以斯帖记，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这一段历史，这非常的精彩，看到神的手一直在引导他们。因此我们最后我们有一个结语，箴言十八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如何应用今天的经文还有信息呢？上个礼拜三晚上我们的祷告会，这是上个礼拜三是七月一号晚上祷告会，我开始在分享一本书，就是这一本，就是这一本书，上面这一本，这本书叫做《灵命操练礼赞》，《灵命操练礼赞》。那这本书呢，英文本 原文本超过100万册，发行超过100万册。中文本呢，有发行有超过50000册，可以想象这一本书的影响力多大，在英文的社会，会看得懂英文，还有中文的社会。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这一位，这个富利德牧师，他 在台湾、在台湾的神学院教书，也在台湾的教会牧会过、那、他、很用心于辅导、圣经辅导，然后、很用心于灵命造就、那上个礼拜我就分享第一部分了、他、在这个第一部分他就有一个属灵伟人，他这样说，他说回望一生，我是奔向永恒的过客，按照神的形象塑造，唯这形象被污损，必须受教才懂得默想敬拜思量。好，我们是神所造的，但是这个神的形象受污染，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受污染，所以呢我们需要受教才懂得怎么样默想敬拜思量，思想神的话。那、他有提到说灵命、现在的社会、人都好像、要速成、如果速成的话就很浅薄，我们要从浅薄到深入、耶稣有一次、这个在彼得的船上讲道，讲完道之后耶稣告诉彼得说开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呢下网捕鱼、我们要进到深处、因为在水深之处那个鱼、又大 又肥、水深之处的水最干净、那个水浅的地方很污浊、所以他这个就是要灵命进深、那他说灵命、操练的目的就是让人脱离私欲与恐惧的重担重恶，使灵命成长、然后呢灵命操练、是胜过罪恶的钥匙、那灵命操练的主要的态度主调，他说主调、灵命操练的主调、就是喜乐、这个灵命操练不要成为重担、好像要跟这个女朋友男朋友谈恋爱一样，很喜乐的来亲近神、读神的话，向神祷告。他讲了一个很 重要的重点，他说灵命操练的死路，灵命操练会走到死路。为什么灵命操练会走到死路？当你的灵命操练沦为律法。那怎么这样说呢？这个他里面有讲到说耶稣说我们的义要超过什么？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律法主义的义。法利赛人的义是看外表，哇，你有没有进食祷告，你有没有十一奉献，那外在的行为，你有没有做这样，你有没有这样、他说灵命操练是喜乐的渴望的来亲近神，不是落入律法主义，不是、要你、一天读圣经读几分钟，不是这样的灵命操练， 这是死路、不是律法主义，不是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这样、那、是你喜乐的去、喜乐的去，不是用你的那个外面的衡量，不用数目来衡量，哇，一个礼拜进食几次，一个礼拜一天祷告几次，不是用这个、这个是律法主义、他说我们要喜乐的心、来亲近神、来亲近神、所以从上个礼拜三开始，我就用礼拜三、祷告会的机会、一点点、跟大家分享，我鼓励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参加祷告会，好，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本书《灵命操练的礼赞》。7月1号礼拜三晚上我就分享这本书，这个是 Norma 从台湾帮我带回来的，感谢神。那、以前在、台湾读神学院的时候就读过了。那这个7月2号隔天、这个好特别， 我在我的 FB 上面看到，就是这个傅立德牧师他七月一号过世，刚好就七月一号过世，这个七月二号我就看到那个 FB 他过世了，他享年84岁，歇下这个世上的劳苦，他服侍主长达60年，在台湾在全世界的影响很大，感谢上帝，就是有这些榜样灵命晋升，如何应用今天的经文跟信息，我们的灵命要晋升，好像莫迪改的生命，好像以斯帖的生命，死就死吧，主啊，我就是放手仰望你，依靠你，交托给你，交托给你， 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何等的宝贝，我们愿你的话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主啊，你也帮助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操练，因为我们的灵命受到污染。哦，主啊，你要恢复我们，透过灵修，透过默想，透过祷告，透过亲近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亲自施恩赐福在我们的教会所有弟兄姊妹们的身上。谢谢主，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每日求主引领我，一起起立。